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澳洲八月失业率持平，破获和庇护签证诈骗案，涉案金额超140万澳元。维州土地税扩大引发计算错误，税务局向纳税人退还8200万澳元。新州政府限制公共工作外包、核心工作禁用顾问与承包商。澳洲总人口已超过2750万人。陆克文批评中共在印太搞破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统计局最新数据，澳洲八月的失业率维持在4.2%，与上月持平。专家认为，疲弱的就业数据不足以促使澳洲储备银行提前降息。八月有5400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数据显示，八月份减少了4.1万个全职岗位，但新增了3.6万个兼职岗位。全职岗位的下降被兼职就业的上升所抵消。基金管理公司 BTSH 首席经济学家巴什莱西说，总体来看，虽然今日的就业数据比预期更弱，但还不足以迫使储备银行在本月会议后降息。不过，如果下个星期公布的月度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显示，年度核心通胀率从上月的 2.7% 大幅回落到接近 2%， 这样储备银行确实存在一定的降息风险，这个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储备银行将在9月29日和30日开会，市场普遍预计利率维持不变。一些专家预计下一次降息可能会在11月，而且可能是本轮周期的最后一次降息。会计师事务所 BTO 首席经济学家马格鲁森表示，由于市场表现喜忧参半，一方面消费增长和低失业率表明经济仍有动力，另一方面就业人数在这次统计中减少，银行业已宣布的进一步裁员还未有反映在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中。澳洲政府正展开跨部门联合行动，严厉打击签证诈骗中介。这次行动中，有7名不法中介代理落网，他们涉嫌向脆弱的庇护签证申请者收取高额费用，非法牟利逾140万澳元。9月15日，澳洲内政部证实，7名中介代理涉嫌协助提交了470多份虚假庇护签证子女申请。内政部表示，这些不法中介明知申请人不符合庇护资格，仍向申请者提供非法建议，并鼓励申请人提交虚假资料，以获取附带工作权力的临时签证。内政部表示，特地行动部门的官员已成功拘捕4名在维州与昆州非法经营的诈骗中介代理，并扣留另外3名等待遣返的嫌疑人。不过，内政部并没有透露诈骗中介代理的国籍。特地行动指挥官约翰泰勒警告，任何从事非法签证中介活动的人切勿心存侥幸。他强调，当局绝不容许任何人利用弱势群体的希望与恐惧牟利。特地行动部门还发现，部分中介可能与有组织犯罪及其他诈骗活动有关联。卡达强调，未来数月，更多诈骗中介将成为行动目标。根据内政部最新数据，2025年7月，澳洲境内仲收到2110宗庇护签证申请，其中中国大陆申请者为第二大来源国，共233人提出申请，仅次于印度365人申请。之前有報道稱，部分無法獲得永居簽證的留學生正以申請庇護簽證的方式延長在澳洲的停留時間，而印度和中國是澳洲最大的留學生來源國。內政部官員提醒說，如果申請人明知弄虛作假，連提交庇護簽證申請，可能面臨高額罰款或監禁。美爾本消息，維州納稅人因政府在土地帳單中的錯誤，已追回數千萬澳元。今年财政年度数据显示，州政府因土地税抗征而出现大规模争议，导致超过8200万澳元的土地税账单被错误收取，最终通过争议程序退还。维州财长西姆斯表示，随着州税务局与纳税人逐步适应新制度，而数量预计将趋于稳定，但地产行业领袖坚持认为，计算错误依然普遍存在。数据显示，约1500名纳税人的异议获得部分或全部支持，账单被更正。这些异议源于2024年初土地税门槛大幅调整。 根据2023年5月州预算宣布的新冠债务偿还计划，投资物业的免税门槛从300,000澳元下调至50,000澳元，同时税率上调。惠州税务局最新年度审查显示，过去财年共收到6500宗土地税异议，其中超过1500宗仲未处理，比前一年增加近40%。税务司解释话，大量首次缴纳土地税的纳税人因政策变化进入系统，导致异议激增。未来随着这些纳税人的情况被税务局掌握，异议数量将会逐步稳定并减少。文件显示，退税款项中5,700,000澳元来自近期清理的487宗积压异议。对此，税务司强调，该金额仅占所有税收收入的0.154%。据消息，新州工党政府宣布，今后禁止各政府机构在政策制定等核心工作中聘请外部顾问与承包商。这一举措为已经因在联邦层面同私营市场需求下降而承压的咨询行业带来更多压力。根据新规，新州政府仅能在有限情况下雇用外部顾问，例如需要政府机构内部不具备的专业技能、寻求独立意见或临时补充人手时。这一决定紧随州政府成立专家咨询网络之后，旨在更好利用内部人才，重建政府体系内的专业技能并节省成本。根据最新数据，2024财年新州政府在咨询服务上的支出接近6,000,000澳元，在承包商上的支出高达17亿澳元。尽管在2023和2024两个财政年已削减了承包商支出4.5亿澳元以上。另一份数据显示，在2018至2023年的5年间，地大会计师事务所同新州政府处合计划得超过2.4亿澳元的收入，其中北马威约7,200,000澳元，永安7,000,000澳元，宝华永道5,700,000澳元，德勤4,200,000澳元。期间，宝华永道已出售其公共部门咨询业务。新州的新政策效仿联邦政府2023年出台的规定，即禁止外部雇员参与核心工作和领导事务。新州的专家咨询网络是与联邦政府在2023年推出的内部咨询机构澳洲政府咨询相呼应。新州国内制造业与政府采购部长何索斯表示，这项政策的核心是令到公共真正回归公共服务，他确保核心工作由负责任、经验丰富的公务员主导，而不是交给顾问或私营承包商。根据新政，政府机构必须优先在内部完成关键职能工作，只有在确认缺乏内部能力后，才可以考虑外部支持。机构需具备独立制定法律、法规、政策、建议和内阁提交文件的能力，并负责设计和管理拨款项目。此外，各机构仲被要求确定并界定何为核心工作，制定逐步减少顾问同承包商使用的计划，决定年度能力建设目标，并进行公开报告。澳洲统计局这个星期四公布的最新数据表明，三月季人口增长144,238人，增长率为0.5%，这个意味住截至三月底的一年期间，全国人口年增长达到423,400人，人口年增长率达到1.6%，总人数超过2,750,000人。三月季期间的人口增长中，包括自然增加107,400人，净海外移民315,900人。统计局的人口统计主管粗贝达话：自然增长，即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从2024年3月到2025年3月增加了107,400人，从2024年3月到2025年3月，我们看到海外移民增加了315,900人。相比之下，前12个月有493,800人，净海外移民数字从抵达人数中减去海外离境人数，得出最终的入境人数。这一指标与永久移民数字不同，尽管永久移民亦构成净海外移民的一部分，因为净移民人数则包括临时移民，例如打工度假的访客和在澳洲学习的国际学生。统计局表示，自上一年以来，净海外移民减少了36%，即177,900人。截至2024年三月底的12个月，净移民人数为493,823人。 以至至今年三月底的十二个月，正移民人数为315,900人。截至2025年3月31日的一年中，所有州同领地的人口均实现正增长，其中西澳的人口年增长率最快，比上一年增加了 2.3%， 即增加了67,500人，达到303万人。加州的人口年增长率最低，仅为 0.2%， 即1,100人，达到576,000人。新州的人口年增长率 1.2%， 即增加101,000人，达到857万人。而维州人口年增长率为 1.8%， 即增加124,600人，达到705万人。统计局表示，截至三月的一年中，有295,900名新生儿，比上一年增长 2.1%， 全年死亡人数亦增加了 2.1%， 达到188,400人。澳洲驻美国大使卢克文声称，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巨大破坏，将成为阿尔巴尼斯总理和川普总统之间预期这个月底会晤期间的首要话题。卢克文表示，随着中美在人工智能 AI 和量子电脑等新兴技术上取得经济和军事优势的竞争越来越烈，澳美之间的合作在人工智能方面至关重要。他在华盛顿向在雪梨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办的安全会议上发视频讲话中说，我们需要在关键技术、关键矿产和稀土方面互相依赖。卢克文在2007年就任总理之前曾担任过驻华外交官，他对北京的扩张势力采取了鹰派语调，并谈到了美澳联盟的重要性。他警告说，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崛起正在挑战历史形成的世界秩序。他说，令我们非常明确地指出，在印太地区，我们面临的泛区域混乱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中国在战略、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崛起和再崛起。如果我们纯粹从军事角度来看，中国的国防开支继续增长、增长、增长，并且在增长速度上超过了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军事开支，这一事实本身就意义重大。近日，澳洲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安全防卫条约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而澳洲政界和媒体人士越来越怀疑这个是由于北京的幕后干预所导致。虽然卢克文没有证实川普和阿尔巴尼斯之间预期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是否会在下个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但他表示美澳关系处于良好状态，两个领导人之间的四次通电话就证明了这一点。而前来澳洲访问的美国前国务卿肯佩尔表示，阿尔巴尼斯和川普之间的预期会晤将是几十年来澳洲总理和美国总统之间最重要的会晤。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